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让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满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带领，亲自的解开，愿你的百姓看见了荣耀，得着安慰。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好，感谢主，我们这个主日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学期。愿主赐福我们的教会，兄弟姐妹们在新的学期有新的气象。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亲眼见过君王出行？有没有？啊，电视上看过。啊，我小的时候呢。我家乡在云南昆明。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到云南访问，那我们就去街上看热闹了。小孩子到街上看热闹，到街上一看，满街都是挂着彩旗，还有很大的条幅欢迎他们，街道清空了，街道两边都是百姓在观看热闹的人群。后来就等了好久，然后就开头看到很多警车在前边开，警车过去了，后边是很多黑色的大轿车，也是非常长的车队。车队过去以后，后边又有警车，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君王出行的世上的君王这样的盛况，是通过这样浩大的场面来表达他们的权势，他们的地位。那么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出行，他的所在有什么样的威严和荣耀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诗篇九十七篇。诗篇九十七篇是一首敬拜的诗篇，那诗篇从九十三篇到第一百篇都是祭位诗篇 instrument hymn，都是颂赞上帝作王的威严。啊，我们来看第一点，一到六节，耶和华的荣耀。第一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海岛欢喜。耶和华作王是指上帝统治，上帝是天国的君王，统治全地。那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在旧约圣经里有四种比喻，是君王和百姓，父亲和子女，丈夫和妻子，还有牧羊人和群羊的关系。好，所以诗篇九十七篇这里讲的是君王和百姓。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边，马太福音的主题也就是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啊，所以诗篇九十七篇这里，上帝是君王的形象，有着君王的威严。 这里没有写上帝长什么样子，而是描述了上帝周围的环境，来表明上帝的大能。啊，就像我们看英国女王的车队，我们没见到英国女王，但从她的车队可以看到她的威严。这里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这是这样一个欢乐的敬拜的颂赞的场面。那地是近处的地，海岛是远方的水上的岛，海上的岛，海上的土地，所以这都是总的说来就上帝统治的范围啊。所以住在近处的地上的人，在当时就是以色列的人，还有住在远方的，比如我们现在看远方，远方的海岛，不管是马达加斯加岛、格陵兰岛啊，都在上帝的统治之下，都在上帝权柄之下，那里的百姓都欢喜地颂赞上帝作王了，上帝的旨意行在全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创造全地、创造海岛的上帝，他爱我们，他要作王了。这位伟大的上帝他作王了，我们全地都要欢喜快乐。好，欢喜快乐是诗篇九十七篇的重大主题，它的主调。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上帝他坐在宝座上统治全地，我们这些神国的子民要大大的欢喜快乐，要敬拜赞美，要传扬他的福音啊！我们的欢喜快乐不是出于自己的境遇，不是出于股市的行情，乃是单单出于我们的神作王了，他的旨意行在天上也行在地上，我们的喜乐没有外在的任何力量能够夺去啊。第二节，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周，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我们有没有想当然的认为上帝住在光明的地方啊？到处发，他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光啊！实际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圣经这里说上帝住在幽暗的地方，密云和幽暗在他四周，这表明了是上帝的，他的圣洁是人所不能接近的，还有他的奥秘是人测不透的。这叫做我们的上帝是自隐的上帝，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像比如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再回来，他哪年哪月哪日要再回来哈，这样的事就是隐秘的事，是我们无法知道的。上帝的宝座就像君王的座位，象征着他的权柄啊。我们如果去过北京故宫，或者英国法国的王宫，我们就能看到那个他国王的宝座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啊，上面雕着很精细的图案，然后有的是包金的，非常的富丽堂皇。那上帝的宝座呢啊，不是物质的。这里就讲到公义和公平是他的宝座，宝座的根基。那公义和公平这两个是很抽象的概念了哈，在这个画面里就表达了他们作为这样很具体的一个宝座的根基，这就颂赞了上帝的公平和公义，这是上帝神性的一部分。这些成为宝座的根基说明什么？上帝的国度是他的国权是正直的，这是跟世间上的国不同的。我们看到世间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国王要夺取王位是靠武力、靠权谋，这就跟上帝形成强烈对比。好，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神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的宝座是永远的。那这样的公义、公平就关系到上帝要求我们神的子民也要在地上施行上帝的公平公义。公平公义也是旧约新约的一大主题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要在地上按着神的旨意施行公平公义。 有个电影叫做《奇异恩典》，它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的，它反映了英国的基督徒 William Wilberforce， 他一生就致力于废除英国的奴隶贸易，实行公义。他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手段，在通过在英国的议院推动立法来实现这个目标。最后1833年英国政府通过法律废除了奴隶制度。那听到这个消息呢，这个 Wilberforce 他才安息了，他三天以后去世。我们就看到他的和平的方式就有长存的效果，直到现在英国的白人黑人还能够和平相处，没有非常明显的种族问题。好，这是用爱的方式，耶稣基督的方式，施行公平公义，荣耀上帝的例子。那对于现在美国的种族问题呢，有它的历史原因啊。这个种族问题白人黑人的极端分子互相仇恨，这非常不荣耀神，这是属世界的。那我们华人教会在其中能起到什么样的特殊作用呢？因为华人没有这个殖民的历史，感谢主，所以对于不管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非洲人墨西哥人，尽管他们之间自己有隔阂，但他们都很喜欢华人，华人都能够向他们传福音，能够帮助他们和好。所以我们华人的基督徒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把神的爱神的公义传递出去。上帝坐宝座，他要统治，他要施行审判。二到六节就描述了上帝这样的审判。第三节，在烈火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那君王出行，我们就看到前面浩浩荡荡有开路的。上帝这位君王他出行，他前边是烈火，是他的仆役，这就表明了上帝的大能，他的圣洁公义。上帝是圣洁的，分别为圣的，他容不得任何的污秽，任何的罪恶。上帝是大能的，他所到之处，他的敌人撒旦就被烧灭了。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他的能力远超一切仇敌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我们就知道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我们是得到上帝的保护的。上帝像烈火，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有这样大能的上帝做我们的保护，我们在困苦之中，在灾难之中，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第四节，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上帝发出明亮的闪电，能够照亮世界。上帝是世界的光。这里大地有眼睛能看见，这是个拟人化的修辞方法。大地看见了就震动了，发生了地震了，表明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权柄，地在上帝的审判和权柄之下，就臣服赞叹于上帝的大能。我们看到上帝的义怒的彰显，当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就有这样地都要震动。好，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又是烈火又是地震，我们会怎么感受呢？这个诗篇没有叫我们恐惧啊，我们是要敬畏，要颂赞，要欢喜，唯独不是恐惧害怕，因为害怕不是出于神，害怕里包含着刑罚。第五节，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哇，这句话我们比较很少注意，全地之主，全地之主，上帝是全地之主，他的统治范围包括全地，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什么肤色，哪一个海岛，哪一座山，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当我们看到高山的时候，我们就 体会到这个移山是巨大的工程，我们感到没有办法把山挪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感觉眼前好像一座大山堵住了，没有办法。我们以为大山本身是很坚固很有能力，但是这里诗篇九十七篇说的，上帝的能力远胜过大山，上帝是全地的主，大山也归他所有，也归他管辖。上帝审判的大能临到，山就好像低熔点的蜡一样融化了，由固态变成液态，山都化掉消失了。也就是说全地那就更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逃脱上帝的审判。那有人就会说，这个好像最近有国家在试验核武器，也没看到山融化。有人有疑问啊，我们看到一些历史记载，在六七十年代试验原子弹的时候，都是在沙漠里边试验。那原子弹爆炸以后呢，那就有士兵去检查地面，看到地上的沙石都化掉了，然后凝结起来变成玻璃，这是原子弹的很大的能量。那有人就说，这个基督教信仰是软弱人的拐杖，是贫穷人的鸦片啊。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位宣教士是一位日本人，叫做直木相平，他还要去他的祖国日本做宣教士。那今年五月他就和我们一起从神学院毕业啊，他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四个孩子。后来他就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分享，他就讲到他母亲是二战期间在中国的哈尔滨出生，他的父亲是在日本经历过原子弹爆炸。他就拿出一个小册子，上面写这一行字啊，翻译成中文是《原子弹爆炸者后裔体检手册》。就他自己每年都要接受政府的体检，看有没有原子弹爆炸对他们后代的影响。我们听他分享，心里真是非常的纠结，百感交集。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侵略军的后代，又同时是一个被原子弹炸过的受害者的后代，但他同时又是我们主内的弟兄，要去向日本人传福音。我们心里很纠结啊，我们要不要支持他呢？我们教会当然要支持他，因为我们的上帝他爱华人也爱日本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爱，这样浩大的能力，超越原子弹的能力，超越世界大战杀戮的仇恨，超越种族，超越肤色，超越性别，超越国籍，超越地上的仇恨。这是上帝成就和平的大能，这是基督对人类的大爱。当原子弹爆炸，当苏珊消化如蜡的时候，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爱在其中显现。第六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能力不但统治全地，连诸天都服他。上帝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美德，诸天都在传扬，全地的百姓也敬拜颂赞他。上帝的荣耀让全世界所有的百姓都看到，各国各方的民都看到啊，这是大范围的，全地加上诸天啊，就是全宇宙。上帝的福音要传遍全宇宙，要传给万民，基督的荣耀要被所有的人看见。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描述的上帝作为天国的君王，他的大能，他的圣洁，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公义的形象，就用了诗篇九十七篇，用了一些这样很生动直观的画面来描述，就跟诸天全地海岛山相联系，是跟仇敌跟万民有关系哈。所以上帝他的荣耀就这里很具体的表现出来，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我们看到这样伟大的画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不是要恐惧，而是要敬畏，要欢欢喜喜的颂赞，要归向上帝。我们要敬拜这伟大的上帝，他配得一切的颂赞，一切的敬拜。不单是诸天全地海岛大山敬拜他，全地的人也要敬拜他。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命令，顺服上帝旨意，实践上帝的公义。那现在今年这时候，全世界都有很多地方在遭遇自然灾害，像现在南亚三国，印度、尼泊尔、孟加拉遭遇水灾，4100万人受灾，已经死了1000多人。像美国南部的飓风，这个哈维刚过去啊，休斯顿地区很多人失去家园，我们都看到很多照片了。新的飓风又正在肆虐，那这个 Irma 要袭击这个佛罗里达，那我们跟啊很关心 Pastor Chuck， 他回忆没有，他现在很平安啊。那现在美国西部9个州在发生山林大火，着火的面积有马里兰州的面积那么大，还有其他国家，也门流行霍乱，传染了50万人，病死了超过1000多人。还有墨西哥发生8.2级大地震，也死了90个人。按照以前的说法，叫现在世界人民是处在什么水深火热之中。我就打电话给雅各团契在休斯顿的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就跟我说，他们周围很多邻居家里被淹，无家可归，很多住在教会里面或者住在汤里的中学或者体育馆里，饮用水被污染，那很多家里泡了水，为了防止霉菌，那被水淹的地板、墙壁、家具啊，地毯都要拆掉扔掉，那很多人好端端的一个家看到这样的破坏，非常的痛心啊！我们就要为他们多多祷告，求上帝保护受灾地区的百姓。我们要积极的行公益、好怜悯，捐款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我们也要靠上帝得胜，上帝打败他的敌人。我们要靠上帝，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永生。好，这里是对上帝他的伟大的一个纵向的绝对的描述。那在现在后现代的人，有的人就说了，他不跟你辩论，他不跟你抵挡啊，他就反过来他说，你们的上帝很伟大，我也承认啊。问题是又不是你们，只有你们基督教一家，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有别的宗教啊，还有佛教、道教、印度教，那你们上帝的能力、权柄跟别的宗教的神相比怎么样呢？这就第二点，请翻到下一页。第二点，耶和华远超万神之上。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偶像是其他异教他们所雕刻的像，他们的雕刻的神像是人造的，是假神。那英文就用小写的 God 来描述了。那我们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他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他要他所创造的人单单敬拜他。他恨恶一切的假神，一切的偶像，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颁布给摩西的十诫，第一条就是什么？只有一位神。第二条呢？不可雕刻偶像来敬拜。哎，我小的时候，我奶奶给我猜过一个谜语，很有意思。有十句话啊：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饮，四肢无力，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起，十分无用。谜底是什么？谜底就是偶像啊。所以真神造人，假神人造。假神的偶像都是人手所雕刻的，是用被造的材料金银木石制作的。那假神不会说话，不会行走，没有能力。一切的假神，一切的偶像背后都是撒旦的作为。而以赛亚书44章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讲了有一个木匠啊，他制作偶像，他就一块木材，他就把其中一半拿去烧火烤肉吃，然后烧火取暖，把木材另一半拿去雕刻偶像，雕完以后这个木匠还对着偶像跪拜啊，说你是我的神。好，这个故事很矛盾啊，就嘲笑了拜偶像人的愚昧。诗篇97篇这里讲了，侍奉偶像以偶像自夸的人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蒙羞愧。而我们认识的真神，他的应许是信实的，信靠耶和华的一定得胜，一定不至于羞愧。这里讲了万神啊，你们都当敬拜他。这里万神也有翻译为众天使，耶和华超越万神之上，超越所有天使之上。假神没有能力，真神的能力超越他们。好，这里就讲了假神众天使都要敬拜真神。第八节，耶和华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超越万神之上。西安就指代耶路撒冷的百姓，上帝是的审判他是公义的，神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在犹大都欢喜，上帝的百姓为上帝得胜欢喜快乐。上帝是最高的神，高于全地，上帝的地位远超其他一切假神，上帝要被尊崇啊！我们就看到我们敬拜的伟大的上帝是何等的崇高，超越地上所有的假神。那在旧约，整个旧约圣经里，上帝一直在和假神斗争。比如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在埃及降了十灾，这十灾很多就是和埃及的假神在做斗争。那埃及人他们拜尼罗河的神，那上帝就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啊，让人没法喝。埃及人他要拜青蛙神，他要把青蛙当作神来拜，上帝就让青蛙泛滥啊！埃及整个国家青蛙到处乱爬，都爬到法老的宝座上面。埃及人有的拜苍蝇神，那上帝就让埃及全地布满了苍蝇。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败坏了埃及的一切偶像。在出埃及记36章，摩西上西奈山去领受上帝赐给的律法的时候，那以色列民在山下看到摩西很久不下来啊，他们就用他们的金首饰去聚集在一起，铸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说这金牛犊是他们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神。那摩西下山以后就非常的就大怒了啊，就把那个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上，让这些拜假神的人喝下去。这是摩西在上帝通过摩西与假神做斗争。那在撒母耳记上5章，在大卫的时代， 非利士人把上帝的约柜给抢了去。哎，这故事很有意思，约柜上象征上帝的同在，敌人把上帝的约柜抢了去，但是上帝并没有受羞辱，羞辱的是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想依靠约柜这个东西，而不是依靠我们所信靠的活的上帝。所以上帝的荣耀仍然彰显，那上帝就和假神大衮就斗法了，那大衮的像就从大衮庙里倒下来，摔倒在地，大衮的头他的手都摔断了。那还有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和坏皇后耶洗别他手下的拜巴利的那些假先知斗法，那先知以利亚就筑了坛啊，周围挖上沟，倒上水，坛上放上肉，他一祷告，天就降火下来，把他的坛上的肉就烧灭了。而这个巴利他们献的祭就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些斗法当中，在这些假神的斗争当中，上帝大大得胜。对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单单敬拜我们的神，要离弃偶像，因为圣经应许信靠耶和华的一定不会羞愧，信靠假神的一定会羞愧。像印度发生水灾呢，他们印度教就喜欢在，我们看到一些照片，他们喜欢在河里河中间塑一些高大的偶像，他们以为这个偶像，他们印度教的神能够镇住洪水，能够保护百姓。结果呢，洪水一发作的时候，那个偶像自己先被水淹掉了。我们就看到这个假神，这个偶像，他连保护自己都没有办法，他怎么能保护别人呢？只有我们的上帝，超乎万神之上的上帝，他作王了，他能保护我们。上帝作王，也就是说这些假神、罪恶、撒旦，他们权柄被夺去了。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三天以后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真神。那神学家卡尔巴特啊，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卡尔巴特所有神学观点，但这一点他讲得很好啊。他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提出了挑战，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们的神有没有本事也从死里活过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不但是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也挑战了其他所有宗教的假神，耶稣基督得胜了。那去年五月，我们三位弟兄去亚特兰大参加三元福音的培训，学员当中有一位从印第安纳来的张牧师，那他们那个小组去实习探访传福音的时候，就遇到一位佛教徒。那位佛教徒开头不愿意接受福音，所以张牧师就跟他讲了他自己的祖母信主的过程。他就说，我的祖母本来是也是一位佛教徒啊，几十年这个吃斋念佛，念佛经，拜偶像，后来八十多岁的时候听到福音，信了耶稣，离弃了偶像啊。那这位张牧师就对那位佛教徒说，你要拜就拜那最高的神，就是我们圣经中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比你们佛教拜的神高多了啊。这位佛教徒他就悔改信了耶稣。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假神不单单只是可见的偶像的形式，哥罗西书说贪婪也是拜偶像。我们如果把任何的物质、任何的可见的东西、任何的人 看得比我们的上帝还高，我们就是在拜偶像了。现在的人拜得很奇怪啊，有人拜歌星，有人拜影星，有人拜手机，有人拜微信，有的人拜金钱，有的人拜股票，有的人拜政治人物，有的人拜网络公司老板，还有人拜那个 Ronald McDonald 麦当劳的那个麦当劳叔叔的偶像，还有人拜名校，还有拜卡通形象，还有拜宠物，拜机器人，拜比特币啊，这个世道拜偶像人很多。我们基督徒要信靠耶稣基督，离弃心中的偶像，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单单敬拜那唯一配得被敬拜的上帝，因为他至高，没有比他更崇高的，他远超万神之上。好，好，下一点，第三点，义人靠耶和华欢喜。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是爱上帝的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耶稣基督教导，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是重这个就能轻那个。我们既然敬拜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就要离弃罪恶，恨恶罪恶，在罪恶面前我们要有鲜明的立场，恶要恨恶，善要亲近。我们就看到圣洁公义的上帝，在诗篇九十七篇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于爱他的人和罪恶的人，敌对他的人，是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上帝公义的体现。圣名是属上帝的名，就是现在就是基督徒了。上帝保护我们，上帝看我们的性命极为宝贵。旧约圣经中救赎的概念包含了不但救我们灵魂，包含搭救性命，搭救以色列民脱离敌人恶人的手。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一直是在讲上帝怎么样救他的百姓，救他百姓脱离敌人。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上帝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脱离法老的奴役，出埃及。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到了红海边，前边是大海，后边是追兵，怎么办？上帝把红海分开，献出干地，以色列民平安地渡过红海，离开埃及。而法老的军队呢，法老的军队想从那里过去，上帝就把水合上，法老的军队就被淹死了。而在新约圣经里面，上帝救赎我们，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上帝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上帝同样保护我们。耶稣基督就应许了，在逼迫之中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啊，像上帝看顾麻雀那样。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恨恶罪恶，圣洁的上帝恨恶一切罪恶。我们就要先恨恶自己的罪，悔改认罪信耶稣，然后要恨恶世界的罪恶，不要被世俗沾染，要向他们传扬主的福音。好，所以恨恶罪恶不是去以恶报恶啊，用恶人的方法，而是要用圣洁的爱的方式传扬爱，传扬福音啊。十一节，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为正直人。上帝赐给义人，让他们亮光，让他们毫无黑暗。上帝赐给正直人喜乐，让他们不恐惧忧虑。在新约圣经里就更一步讲了，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那黑暗世界的唯一的真光，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光。我们基督徒要喜爱这真光，喜爱与光明亲近，与主亲近。那耶稣基督也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要充满平安喜乐。在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充满盼望，不欢欢喜喜地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呢？我们基督徒要快乐，要欢欢喜喜地盼望主再来。我们要传扬福音，这就是散布亮光。 那我们传福音听见的人接受耶稣基督了，他们就从主得着平安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光明之子，我们要做正面的建造的光明的工作。不管世人如何，不管罪恶如何横行，我们不能去散布仇恨，散布苦毒，不能做黑暗拆毁的工作，不能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对于现在这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要资助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重建，也要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得到那永恒的最大的福分。十二节，你们一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为上帝而欢喜？我们有没有称颂他可纪念的他的圣洁？实际上我们要纪念他的作为，他的恩惠，这是我们对上帝的感恩的态度和感情。所以诗篇九十七篇前边讲要欢喜，要颂赞，最后又回到敬拜赞美和我们的回应。所以欢喜这个词我们看到出现很多次，不管第一节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第八节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快乐，第十二节你们一人当欢喜。欢喜确实是这个诗篇的主调，平安喜乐是基督徒要追求的基本的情绪。我们上帝这样伟大，我们的王这样的伟大，他统治做王了，我们不是恐惧，我们要敬畏，我们要欢喜快乐。在撒母耳记上，大卫王他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非常的欢喜，因为约柜被外敌夺去，流浪在外，现在约柜要被迎回首都耶路撒冷了。大卫欢喜地迎接约柜，每走六步就献祭，疯狂地跳舞。这是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为上帝而欢喜。我们当我们单单为上帝欢喜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苦难、自然灾害这些都没有办法夺取我们的喜乐。那比如腓立比书也讲到，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他能够传福音给凯撒家里的人，他有这样的经历，发现上帝的大能太奇妙了。他被关进监狱却能传福音给凯撒家的人，他就看到自己身被捆绑，但是上帝的道不被捆绑，这是他这样的喜乐。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人，一个罪人悔改，一个人灵魂得救，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喜。我们刚庆祝了一次敬礼，十一位兄弟姐妹归到主的名下，我们全教会一起为上帝的作为大大欢喜啊！所以我们就单单为这位伟大的上帝他本身而欢喜。我们欢喜的不是物质，不是地上的名誉地位，不是地上的成功，地上的这东西都是短暂，没有永恒价值的。我们要单单为我们的上帝作王而欢喜，单单为他的伟大的作为而欢喜，为他得胜罪恶欢喜，单单为上帝爱我们而欢喜，单单为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欢喜，单单为上帝耶稣基督还要来接我们而欢喜，单单为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而欢喜，单单为万民遵从上帝敬拜上帝而欢喜，单单为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地极而欢喜，单单为上帝最终的得胜欢喜。我们要称谢那位配得称谢的上帝，他的圣洁，他的分别为圣，与世俗不一样，容不得一切的污秽邪恶。我们单单称颂上帝的圣洁。好，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的神耶和华作王了，恶人要被审判出灭，神的儿女应当欢喜快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诗篇九十七篇，在这样的 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看见你的宝座，看见你的正直的国权，看见你的荣耀。愿你的国度、你的荣耀、你的爱彰显在这地，愿你的百姓都单单因你而欢喜快乐。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